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美菲国家安全顾问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威逼性侵略性行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访问美国，拜登总统说将会向世界展示牢固的美日同盟关系。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将更多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美日安保史上最大升级，专家认为确保对中国形成足够的威胁。
中国が誤解して勝つことができると信じてしまうと中国は台湾を攻撃す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长美贤认为，如果中国误判局势而认为自己能够获胜，相当有可能会攻击台湾，所以日本、美国和台湾必须要阻止中国自认能够获胜的想法。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菲律宾在星期二说，随着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外交争端加剧，菲律宾和美国双方的国家安全顾问讨论了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胁迫性、侵略性和欺骗性的行为。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当中说，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洛对美国继续保证并且重申他们对两国的联盟坚不可摧的承诺表达感激。据白宫所发的声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与阿诺是进行了通话。沙利文强调了在中国海警和海上的民兵在3月23号采取危险的行动，阻挠菲律宾向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亚云津礁的船只执行合法补给任务之后，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并且强调了美国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坚定的承诺。在美菲国家安全顾问通话之前，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发生一系列的海上冲突和激烈的延迟交锋，引发外界对海上局势升级的担忧。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星期二在一封公开信当中对菲律宾人是表示不要落入中国宣传的设置的陷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是到美国访问。岸田文雄星期一在日本参议院会议答辩的时候说，在国际社会是直面各种课题的此刻，他将会再次确认日美的牢固团结，展开广泛深入的交流。岸田文雄预计在4月10号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峰会，亦都将会在4月11号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美国国会两名跨党派议员呼吁拜登政府将七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列入五角大楼创建的黑名单当中。这份名单目的是在于列出据称与北京军方合作的公司。据路透社查阅的一封3月29号的信件，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和该特设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采取行动，因为北京可能利用生物技术的力量来加强他们的军事实力。两位众议员表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并且指出中国可能是制造合成病原体以获得军事优势的风险。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国防部就这类问题会直接向国会议员提供回应，并且说他们目前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进一步细节可以公开。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美国一些人应该停止以虚假藉口打压中国企业。他一份声明当中说，在利用生物技术加强他们军事力量这个问题上，美方应该是反省自身，而不是无端攻击和抹黑中国。众议员的这封信是华盛顿对中国生物技术行业日益担忧的最新迹象。美国和英国上个星期同时制裁长期恶意实施网络攻击的中国黑客之后，中国国家安全部星期二发布长文意图回击，说有关中国黑客的信息是美英政府合谋诬陷，并且进一步控诉美国和英国实施网络攻击、秘密监听是臭名昭著的黑客任务。 近来除了美国与英国，世界多国纷纷指责国家支持的中国黑客对他们进行了网络攻击，包括荷兰、菲律宾、印度和新西兰等。但对于相关的指控，中国一概习惯性地是否认，并且批评相关的指责缺乏根据，同时说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并且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上个星期一，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黑客部门实施制裁，指责北京的最高间谍机构几年来一直在美国的电网、国防系统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当中植入恶意软体，并且窃取了4000万英国公民的投票名册。大西洋两岸罕见的联合行动凸显了西方盟国与中国之间有关网络安全争执的升级。南韩外交部在星期二说，南韩决定对两个俄罗斯组织和两名俄罗斯人是实施制裁，因为他们与北韩的核武和导弹计划有关。另外也对两艘涉及在北韩与俄罗斯之间运送军火的俄罗斯船只进行制裁。俄罗斯上个星期动用否决权，关闭了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的监督的机制。南韩政府似乎正是通过制裁措施对俄罗斯进行反击。几百人在3月31号星期日聚集在香港上环一条是宁静的小巷，向独立书店建山书店告别。先前书店因为不断遭到匿名投诉，每个星期都有政府官员上门进行检查，使到是书店是逼不得已是选择关闭。香港实施了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批评者担心该法将进一步迫使民主情绪转入地下，人民不敢再公开表态，并且削弱文化和艺术自由。而香港政府就否认了法律限制言论自由的指控。建山书店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面是发文写话，结束的是书店，不会结束的是他们一起的时光。香港歌手黄耀明、前立法会议员吴霭儿等人当日都到场见证书店是关闭。吴霭儿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It is a spirit, and that spirit is unvanquished. It's not, it does not disappear. It does not become depressed because of all this.
吴霭儿说，这个是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不会被击败，它不会消失，不会因为这一切而感到沮丧。看看大家是几咁快乐，他们完全无所畏惧。事实上他们能够在这种压迫行为当中是幸存下来，本身就是值得庆祝。到现场参与活动的电脑科学系学生 Leo 说，
我感受就是因为现在那些后生仔或者香港人都会可能会少些接触这一类的独立书店，即可能会接触多些连锁的书店，所以这些独立书店除了是卖书之外，就有一种大家书友去聚集，大家去一个联系的地方，咁如果冇咗嘅话系好可惜咯。即系今日都见到有咁多人一齐聚喺度，咁一齐大家讲下发生咗咩事。
根据统计，自从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同埋北京对香港强行实施咗国家安全法以嚟，香港已经有40家嘅独立书店系关闭。美国同埋以色列嘅官员喺星期一举行咗线上会谈，讨论以色列对加沙南部拉法进行地面进攻，以铲除更多哈马斯战斗人员嘅计划。美国反对这个可能的进攻，担心会危及在那里避难的130多万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日说，不进入拉法就不能够胜利，不消灭那里的哈马斯营就没有胜利。内塔尼亚胡已经批准攻入拉法的军事行动计划，但是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为领导的美国官员正是寻求说服以色列官员，让以方相信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在不进行地面进攻的情况下压制拉法的哈马斯分子。在已经持续6个月的冲突的最初几星期里面，大多数目前在拉法避难的巴勒斯坦人听从以色列军方命令迁移到那里，以逃避加沙北部的冲突。以色列表示将会保护巴勒斯坦人免受拉法新战火的影响，但是没有公开表示会将他们转移到哪里。美国仍然支持一项一年前作出的情报的评估，这个评估报告认为影响世界各地几百名美国人员的健康，并且某些情况下甚至使之是丧失能力的问题，并不是美国的对手开发使用武器的结果。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星期一支持国家情报委员会2023年3月的报告得出的结论， 这个报告认为，被称为哈瓦那综合症的不良症状极不可能是由敌方特工所引起。不过一项新的调查示意，一个俄罗斯情报单位可能就是罪魁祸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美日安保史上最大的升级，专家认为国保对中国形成足够的威胁能力。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好转，专家认为靠债务撑面子，信心下滑而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经济低迷持续之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正面信号，并且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成长率达到 5% 的目标。分析人士就说，中国这段期间所做的很多努力并未有真正化解房地产债务危机，反而是将债务做所隐藏和转移。换句话讲，就是中国其实是靠着债务在撑面子，并且想要达到 GDP 成长 5%， 更加是几乎完全无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的报道。
中国的房地产目前仲处于危机之中，甚至有分析认为仲未筑底。不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3月25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上是信心喊话，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一些正面的信号，房地产市场波动对金融体系影响有限。他亦都说，中国经济维持回升好的态势，有能力达成全年 5% 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预期增长的目标。但是分析家说，中国央行行长的讲法并未是反映真实的全貌，因为稍有回温迹象的房市主要是在二手的房屋和一二线的城市，但是并非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亦都还未看得出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台湾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宏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如果从恒大和碧桂园发生债务危机的过程来看，主要是三四线城市的房产布局出现问题，而造成资金断链，以致无法偿还借贷而面临破产的危险，所以整个问题的核心点就是在三四线的城市。
它这个问题应该是要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能顺利脱手，或者是那里的这个呆账或建案能够顺利的了。
张宏远说，他这个问题应该是要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能够顺利脱手，或者在那里的坏账或者建案能够顺利了结，但现在看来就是他没办法在三四线城市找到接盘的人。他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南京市今年2月新屋的屋价年减 4.8%，合肥市下跌 1.2%， 厦门市下降了 4.6%， 在中国中心点的郑州市下跌了 3.3%， 这些城市都是下跌的，只有上海、北京、天津或者杭州这些一线大城市的房价看起上来有慢慢止跌回升，是微幅增长了大概 1% 至 2%。 他说，换句话说，如果是锁定上海、北京这些城市，房价是出现了回温没错，但其他三四线城市并没有明显回温迹象，中国整体的房地产市场还是在度衰退当中。在房地产整体市况不明朗的情况下，国际信评机构穆迪在3月的时候将万科平等是从投资级降至垃圾级，恐怕进一步削弱投资者对中国房屋市场的信心。 曾任台湾中华信评总经理的陈松卿，现在是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从过去的恒大、碧桂园到现在的万科，基本上状况都是好不好，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中小型的开发商亦都陆续出现了倒账的现象。中国房地产行市的情况实际上恐怕没办法好像人民银行行长所说的那么理想。他说棘手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地产开发商的债务远远超过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所以你要救他是很难的。陈松卿说，中国的银行承接了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换言之是要将不良的资产转移到银行，即使这些债务不至于要形成为是坏账，但亦都会让银行是放入关注类，即是不良贷款的领先指标，而是吃了一些资金而准备盈利。这个将会影响银行的放款能力，亦都会严重打击到银行的实际获利的能力。这亦都是为什么中国银行的净利差大概只有 1.5% 左右，而通常低过 2% 就代表获利的能力是减弱，影响银行的健康经营和信评。
其实呢，中共这些时间的努力啊，并不是真正的在化解那个地产开发商的一个债务，而事实上是在隐藏或者转移。
他说，其实中共这些时间的努力并不是真正是化解地产开发商的债务，而事实上是在这里隐藏或者是转移。陈松卿说，如果再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三月初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所述，2024年赤字率是定在 3%， 基本上这个数字令外界高度的质疑。纽约研究机构荣鼎集团都估算中国的赤字率大概在7-8% 之间。陈松卿说，换句话说，中国实际上是靠着债务在撑面子，但是那个潘功胜作为一个行长不能够讲实话，当然必须要讲比较正面的说话。中国经济学者何刚兵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潘功胜在去年当中是曾经讲过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在下半年会转好上行，结果不单止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反而出现了更加严重的通缩。所以官员的预测是在讲好中国故事，而不是尊重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金融时报3月25号报道，为因应北京带来的挑战，美日同盟将展开64年来最大的升级。专家认为，美日同盟升级去提高威慑力，可以防止中国误判情势而犯台湾，亦为同盟关系带来更高程度的制度化和不可逆性。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金融时报的刊文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份访问华盛顿期间，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扩大更新日美安保条约，公布具体计划，其中包括宣布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以加强两国之间的作战规划和演习事宜，将构建成美日自从1960年缔约结盟以来两国安全关系最大规模的升级。这篇报道说，美日两国认为美军和日本自卫队需要有更无缝的合作和规划，以应对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冲突和危机。对此，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长美贤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快速增加，虽然依照美日台的各种战略模拟可以推断，目前中国如果以武力犯台依然无法获胜，但是考虑到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军事开支增加了60%以上，美国只是增加 2.7%， 日本增加 18%， 台湾只是增加了 14%， 北京很可能因为误判而贸然侵略台湾。
中国が誤解して勝つことができる都信じてしまうと。
长美贤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误判局势而认为自己能够获胜，相当有可能攻击台湾，所以日本、美国和台湾必须要阻止中国自认能够获胜的想法，那就需要足够的威慑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彦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多数人的观念停留在北京在特定时间点决定实现统一并大举入侵台湾，美国在日本的协助之下介入战事，而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必须要在各自的行政架构内依序进行监视侦察、确认事态、为事态定调、采取应对手段等等的流程，最后才进入共同采取行动的阶段。 他认为以现况来看，更大的风险源自于不可预测的冲突或者误判引发的情势升级。过去较为松散的指挥架构已经不足以因应瞬息万变的台海局势。
为了对中国形成更大的吓阻能力，美日有必要在更早的阶段就把决策流程相互结合。
王燕伦说，为对中国形成更大的阻吓能力，美日有必要要在更早的阶段就将决策流程互相结合，降低采取应对行动时的沟通成本，以避免无谓的资源损耗。王燕伦说，由于美国对涉入亚洲事务的态度曾经多次出现变化，例如特朗普总统曾经竞选期间一度扬言美军撤出亚洲，今次日美同盟合作升级，亦将会为美日同盟带来更高程度的制度化和不可逆性。
若能重组军事指挥架构，并且建立更加紧密的体系，这意味着双边的互动模式进一步获得制度化的发展。
王燕伦说，如果能够重组军事指挥架构，并且建立更加紧密的体系，就代表着双边的互动模式进一步获得制度化发展。换言之，即使美国未来出现态度消极的新任领袖，想要从美日同盟关系当中抽身的难度亦将会大幅上升，进而确保美日同盟在印太地区的存续性。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考虑到驻日美国海陆空部队只是拥有三星指挥官，对日本军队并没有任何权力，华盛顿将会考虑任命一名四星上将去主管驻日部队，和建议中的统合作战司令部负责人互相对应，负责指挥在该国的所有军事行动。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亚如柏认为，美日同盟长期缺乏提升，因应现今中国在区域的威胁确实能量不足，而今次的升级亦只是所有应有计划里面的一小部分。
The advances and upgrades to the US-Japan alliance that are being discussed right now。
亚如柏对美国之音说，今次所讨论的美日同盟升级和更新计划，特别是在任命更加高阶层的美国军官驻日和双边合作规划方面，是绝对必要又重要的，同时亦是早就应该要做但未做的事情。前美国驻日大使馆海军陆战队武官、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德纽瑟姆亦认同这个想法。纽瑟姆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的美日同盟和30年前比较确实并没有太大变化，虽然近10年来因应中国威胁而明显提高了个别训练的频率和复杂性，但是共同武装的能力并未增加几多。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对此抱有较乐观的看法，他说这个是质和量的问题，今次升级内容对于扩大驻日美军效能是有效的，因为实际上美军能够投入的资源数量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或者说是提高资源的品质。
日米の司令部が連携して日米の戦力がより
长美贤说，如果日美指挥中心合作更加流畅，使到双方部队能够更有效率地部署行动，咁即使导弹、舰艇、战斗机数量相同，亦能够取得更大嘅军事效能。呢、这个就系质素嘅提高。长美贤认为，喺日美同盟提高军事质素嘅同时，作为焦点嘅台湾亦需要提升自己嘅军队质素，以及喺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嘅中国军队时，较为聪明嘅作战能力。例如无人机在作战中的研发和应用，往后才有机会参与日美以及其他印太国家的共同军事行动。关于台湾在日美同盟针对台湾有事合作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基于战时的后援补给的重要性，势必需要日美飞台部队的紧密配合。
日米だけでなく台湾の司令部も整えて，
长美贤说，除了在日本和美国强化指挥结构之外，他认为往后应该在台湾设立指挥中心，和日美进行军事合作，而此外菲律宾亦必然是合作的对象之一。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燕伦说，碍于国际现实，即使美日同盟合作获得升级，台湾亦难以直接参与美日的战略规划或者军事演习，但是台湾必须要思考怎样在国防战略上对美日合作升级进行呼应，因为缩短反应时间是美日改革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目的。
台湾若不能积极提升续战能力，
并且强化基础设施防护等社会韧性措施。
王彦麟说，台湾如果不能够积极提升逐战能力，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等社会韧性的措施，势必抵消美日深化军事合作的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正在率领泛欧六党访问团在台湾进行四日访问。他在3月27号在台北召开记者会时说，将促进台欧双边在民间、政党和国会层面的三大交流。他又说，俄乌战争开战之后，欧盟一改不向战区提供军火的政策，德国现在已经是向乌克兰输出武器的第二大国，未来他将会进一步了解台湾不对称作战的防卫需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另一则报道。
包瑞汉率团在3月25号至28号访问台湾，成员当中包括欧洲议会副议长霍塔拉、德国国会六党党团副主席朴如哥、德国国会友台小组副主席徐德芬，以及是德国国会六党党团人权政策发言人米谢托维克等等的国会议员。他们在台湾期间分别拜会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台湾跨党派立法委员、政府部门、公民团体代表，以及是各个政党，就台欧经贸关系、人权以及是环保等议题交换意见，并且是探索合作契机。包瑞汉在离开台湾之前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全面进犯乌克兰之后，欧盟的对外政策已经转向一改他们过去绝不出口或者是输出武器到战区的跨党派共同主张，转而积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其他的援助，因为欧洲对新的安全局势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
I hear a lot of discussions here about asymmetric defense.
当被问及到欧洲是否亦都可能对台军守的时候，包瑞汉表示，他在这一处是听到了很多关于台湾需要弥补不对称战力的讨论，或者是欧洲的战机和坦克亦都可以卖给台湾，不过这个并不一定符合台湾所需，所以这一方面还有很多的方面向要是讨论。他称赞台湾是可信任的伙伴，还称赞台湾、欧洲都是民主队，并且打趣比喻，民主就是好像乌龟，会持续向前爬，不会突然转向，而且动起来就不会止歇。包瑞汉表示，在威权扩张的国际局势底下，欧洲和台湾要在维护人权、国际秩序以及法治社会的共同价值之下合作团结。他指出，这次的访台的三大目标就是促成台欧三大合作，分别是人民与人民、政党与政党以及是国会之间的合作。包瑞汉强调，欧洲现时已经是跳脱从中国视角或者是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台湾，因此希望台欧能够强化经贸交流以及共享多元的文化价值。包瑞汉亦都被问到，若然美国转向孤立主义，是否会影响到欧洲对台湾或者是对中国的决策，他的答复是否定的。他说，台湾虽然同世界各国大多未有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而且邦交国逐年下降，但是不应该以此限制台湾同世界交流的程度。欧盟同台湾有共同的利益，亦都不断加强互惠的合作关系。台欧关系已经明显升温，立陶宛、捷克和德国都是显著的友台案例，尤其是台德之间成立的台德民间论坛，是在德国外交部提议之下建立的两国公民社会对话平台。该论坛在5月将会举办首场的会议，以促进更多的双边合作。欧洲议会副议长霍塔拉在记者会上指出，全球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是欧洲现阶段最关注的重点。他说，自己来自欧洲小国芬兰，紧邻是俄罗斯的陆路边界，是长1300公里，一如台湾亦都距离中国好近。他还说，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就曾经向前芬兰总统系取经，希望欧洲能够学习小国芬兰的经验，如何在邻国俄罗斯的极权扩张之下找到生存之道，并且在战时维持独立性。霍塔拉在记者会上说，现时更大的问题是全面的国家安全文化，这个就是芬兰总统想提醒欧洲的。他是相信这个亦都是 台湾感兴趣的议题，因为台湾现时亦都需要提升全民的警戒以及是备战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那么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Welcome.